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又是拯救我们的主。如果离了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离了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离了你，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切切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你就听我们的祷告，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福音，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使我们越明白这些福音真理，我们心里就越喜乐，灵里就越刚强。我们的信心刚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好行为，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我们接下来要查考的马太福音的圣经这些真理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求主基督带领我们，特别求主基督怜悯我们这个讲道的器皿，这个软弱的器皿，使他口中所出的乃是合你心意，乃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听到的时候甚至明辨，也使我们听到的时候多多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结尾到27章开头这一段，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彼得和犹大。好，因为这里面正好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又讲到犹大他最后的这个结局啊，就是上吊自杀。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通过这两个人，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对福音真理有更清楚透彻的认识。所以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26章，我们来从马太福音26章第69节。好，69节读到第27章的第10节，就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27章的第10节，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第7章的第10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卖了那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
买了摇户的一块田，就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好，我们来看这段的，这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它其实主要讲了两个人。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讲的就是彼得。你看到彼得其实之前主耶稣已经预言过了，好，说今天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对吧？告诉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那么彼得当时他是说，不不不，别人跌倒，但是我愿意为你去死。好，我不会跌倒的，我愿意为你去死。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会看到他在外面院子坐着，因为主耶稣基督被带到那个大祭司这个该亚法那里受审，他就在那个大祭司的院里坐着。结果有两次，就是使女 来问他说，哎，我看你跟那个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哎，我看你跟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彼得这两次都不承认，到第三次的时候人家说的更确切了，人家说你这个口音是加利利口音哦。因为他们现在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他们现在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加利利啊？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口音是不一样的，别人一听说你的口音是加利利口音，你还说你跟那个耶稣没关系啊。结果彼得这个时候还赌咒发誓说，哦，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时候鸡就叫了，彼得这个时候想起主耶稣基督跟他讲的话，说你在鸡叫之前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想起主说的话都应验了，所以他就懊悔，他就出去痛哭，对不对？那这些人到了早晨的时候还是商议要把主耶稣基督害了，然后就要把他交给那个巡抚比拉多，对不对？但是在交给比拉多之前，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你会看到犹大这个时候他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有可能，因为这只是猜测，因为圣经没说，可能犹大以为说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把耶稣卖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也能逃脱，没想到主耶稣被定了罪，这个时候犹大他就后悔了。这个时候你看到犹大后悔了，这个时候犹大把他卖主得的30块钱他都拿回去了，他说我不要这个钱了，我不要这个钱了。结果呢，那些祭司长那些人说，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就这些人说话说的冷冰冰的，其实跟他们有没有相关呢？当然跟他们有关系了，是他们把钱给犹大的嘛。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说，跟我们没相关，你自己承担去吧。犹大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懊悔的不得了，他就把这个钱丢在店里，然后自己出去吊死了。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犹大吊死的时候肠子都流出来了，是吧？就死得很惨。所以这就是犹大死了。然后犹大死了这个事情呢，你看也应验了圣经上面所说的，就是这个祭司长说这是血价，不可以放在库里，所以用这30块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用来埋葬外乡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到了耶路撒冷死了，这个人比如说是孤零零的，比如说是个乞丐啊，或者怎么样，找不到他的亲人了，然后呢就一般他这个像中国有这种一般叫做义庄。义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地方就是给那些飘零在外面的人死了，然后当地人出于好心，然后把他给这个装在棺材里，埋在义庄里面。那他们呢就是雪田，就是他们用的这个买了这个用这个钱买了一块田用来埋葬这些人。那么就那块田叫雪田，是因为这是雪价的钱，这是雪价，所以不可以放在库里。就是这个祭司长说，这个钱呢，本来他丢在圣殿里，一般人的反应说，你丢在圣殿里，要不就放在那个圣殿的奉献箱里算了。但是那个祭司长说，不行，这个钱不能放奉献箱，因为这个钱他们知道犹大这个钱是怎么得来的呀，是把他的老师给卖了，把耶稣给卖了赚来，都是这个钱不能奉献，那就来做了这个事情。结果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那我们看这个就是彼得和犹大在他们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彼得和犹大放在一起来跟大家去讲呢？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认识一些福音真理。认识什么福音真理呢？首先我们从他们两个做的事情上面来讲，弟兄姊妹，其实彼得和犹大他们做的事情上面有相似的地方，大家同意吧？就是犹大是不是用亲嘴的方式卖了主耶稣，是吧？说夫子，然后亲嘴把主耶稣卖。彼得是不是也是用嘴卖了耶稣？
是。
他用嘴卖了几次啊？
三次。
他说三次不认主，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从行为上面来讲的话，彼得有没有痛哭懊悔这个事情？有，对不对？他想起主耶稣说的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了。然后那犹大有没有后悔这件事情啊？犹大也后悔，而且犹大好像悔得更厉害，你有没有注意？犹大把自己给吊死了，而且把这个之前得的钱全部都扔回去了，他不要了，他我不要这个钱了。所以犹大把钱扔回去，但犹大把钱扔回去能不能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掉呢？不能解决。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详细去讲，你去看到我们说其实所以亡羊补牢是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的。你只是把钱拿回去说这个钱我原来要错了，我现在不要了，给回去行不行呢？不行，罪就是罪，是不是啊？但是同时还有一点他们相似的，大家记得其实彼得也好犹大也好，他们原来是不是都是使徒啊？犹大使徒的身份是真的，但犹大这个人不得救也是真的，对不对？ 那但是他们有没有都去传过福音呢？有没有去赶过鬼啊？有没有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帮助过别人呢？都有，他们有参与服事的。所以我们说他们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彼得和犹大最清楚最清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彼得是得救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犹大是不得救的。哎，犹大为什么不得救？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为什么犹大不得救？不是因为犹大自杀了，是不是？是不是因为犹大自杀了所以不得救？不是，犹大为什么不得救？犹大是只是跟在耶稣身边却没有信耶稣。对了，彼得是信耶稣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犹大的灭亡是圣经上面我们通过主的口才知道的，我们可不是根据他行为推断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如果根据行为推断的话，推断不清的。因为彼得那天晚上有三次不认主，彼得也没有上吊，你不能说他没上吊就得救了，上吊了就不得救。而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说犹大是灭亡之子。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第26章这个主耶稣讲的，他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就表明犹大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包括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讲的更清楚，他在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这个你指的是天父，说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里面讲的灭亡之子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犹大。所以你要清楚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是主耶稣基督说犹大是灭亡的，我们才知道。我们之前讲过26章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么门徒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都来问主耶稣，对不对？说主啊，是不是说主啊，是不是犹大，是不是这样问的？不是，他们怎么问呢？他们说主啊，是我吗？他们都很谦卑，他们都知道自己软弱，说主啊，你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会不会是我彼得？会不会是我约翰？会不会是我雅各？会不会是我拿但业啊？结果犹大，这个卖主的犹大是最后一个跟主耶稣讲，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要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彼得和犹大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两个人来去明白福音真理。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福音真理，明白哪些呢？我们说我们有主要有几个方面，希望大家去明白。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就是我们认识罪人，认识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在那天晚上，就是彼得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三次不认主，对吧？犹大是用嘴唇不认主，犹大是用嘴唇卖了主，他们其实都出卖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些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千方百计为这个彼得开脱，说彼得的罪没有犹大那么严重啊，犹大是把主耶稣给卖的那些士兵手里了，彼得没有啊，彼得只是三次不认主。但是其实我可以理解大家这样去讲，但是其实这样讲，严格来讲，这样讲公平不公平呢？其实不公平。其实严格来讲的话，你用嘴不认耶稣和亲嘴卖耶稣都是卖主，对吧？都是不认主。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我明白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面，他一定要千方百计说彼得犯的罪比较小，犹大犯的那个叫不得赦免的罪，彼得犯的这个叫做可以赦免的罪。其实这是误解圣经，这是福音根基不够牢固。你若是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话，你就晓得说彼得犯的罪和犹大犯的罪其实一样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卖耶稣这样的罪才会灭亡？
不是。
撒谎会不会导致我们灭亡？胆怯会不会下地狱？
不会。
胆怯的人会不会下地狱？
不一定。
不一定是吧？就是说胆怯这个罪吧，我不说胆怯的人吧，罪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罪能让人下地狱？只要没犯特定的罪就不下地狱？不是。我们之所以会犯罪，就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是不是？罪人其实他的表现不一样，有些人的罪表现为贪婪，有些人的罪表现为背叛，有些人的罪表现为谎言，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下地狱都是因为罪。你不要说的彼得犯的罪不至于下地狱，这个卖主的犹大犯的罪至于下地狱，所以犹大没办法了。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福音就没力量了。其实本质上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的罪比较轻？我再换一个说法让大家去明白，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的罪比较轻？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对了，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如果你犯的罪很重大，能不能得救？ 其实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不是有一个强盗得救了？阿门吧，弟兄姊妹。那个强盗的罪大不大？
大。
如果按照罗马帝国的法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话，就晓得说这个人被定十字架，他们是两个强盗是同伙呀。这两个强盗被定十字架就证明他的罪非常大，他的罪不是一般的。因为在罗马帝国，不是死刑犯全部都定十字架的，而是特别罪大恶极的，像他们，其实他们是圣经上明明讲的是强盗，就可能那种杀人越货，不知道杀了多少人，然后被逮住了，这次没跑掉，所以定他们十字架的时候，连主耶稣基督不是比拉多，我们后面就会讲到了，比拉多曾经问说，到底是把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给你们放了呢，还是把巴拉巴给你们放了？这个是按照规定是可以放一个人的，但这两个强盗你注意，就没有一点说要放这两个强盗的意思，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没提这两个强盗，只是提那个巴拉巴。所以这两个强盗是按照比拉多，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讲的话，罪无可恕，必死无疑。但是其中一个强盗悔改了，得救没有，弟兄姊妹？得救了。所以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什么罪都可以赦免？是不是？还说有些罪赦免不了？我再问大家，你信了耶稣是不是有些罪是赦免不了的？哎，我想起来了，主耶稣说过，亵渎人子的罪可以赦免，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是吧？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对不对？那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我再问弟兄姊妹，像犹大这样子吧，卖了主，是不是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或者有些弟兄姊妹更严苛，我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在网上跟我聊天的一些弟兄姊妹，他在这方面很困扰他。他说我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说你怎么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他说我骂圣灵了，啊，我生气，我那种生气，我骂圣灵了，然后我故意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说梁弟兄，我是不是就灭亡了？是不是就灭亡了，弟兄？那骂了圣灵还？圣灵是不是上帝啊？我们可不可以骂上帝啊？不可以。但是犯了骂上帝的罪，能不能被耶稣的血洗净？
能。
所以不得赦免的罪是什么呢？对了，不得赦免的罪就是一生不信耶稣，还不能说一次。如果一次不信耶稣，能不能说他就得了不得赦免的罪？你第一次别人传福音给你的时候，你拒绝了，能不能说完了，这个人灭亡了？会不会？不会。而是一个人一生之久，持续一生之久都不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人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他就亵渎圣灵。为什么叫亵渎圣灵？因为福音是谁给我们的？福音是耶稣给我们的，是天父给我们的，还是圣灵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圣灵被称为施恩的圣灵，圣灵感动你把福音真理要放在你心里，结果一直拒绝，一直拒绝，所以你亵渎了圣灵，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但是回到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就是我们说你要认识罪人，认识圣徒，就是你要认识，首先你要认识罪的可怕。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讲认识罪的可怕？你去想一想，彼得也好，犹大也好，跟着主耶稣基督跟了多长时间了？他们这个时候3年半。他们看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多不多？多。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大有能力，主耶稣基督赦免人的罪？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医治了病人？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充满了怜悯？有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和激励，对不对？主耶稣经常鼓励他们，大家同意吧？主耶稣是不是经常打压门徒？主耶稣一次都没打压过，你注意，主一直鼓励。但是我说为什么讲这些呢？你看他们跟主耶稣基督经历了这么多，结果试探一来，犹大卖主了，对吧？彼得也三次不认主了，你说最可怕不可怕？再讲一点，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主耶稣基督事先警告过他没有？
警告过。
警告了以后犯了没有？还是犯了。犹大犯卖主的罪，主耶稣基督警告过他没有？警告过。他犯了没有？还是犯了。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你看到事先警告过还是会犯罪。我们有的时候说，一警告过我就不犯了，你明白不？我们以为很简单，你跟我说过我就不会犯了，弟兄你告诉我好，明天要早起我就一定能早起，是不是？不是。你会发现这里面警告过他们还是犯罪，是吧？我再讲，有些人觉得其实犹大犯罪这个不出奇，因为犹大是一个不得救的人，对吧？彼得得救不得救？我再问弟兄姊妹，得救的，是不是？彼得是得救的，主耶稣基督警告过他说的，今天晚上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他就是三次没认主耶稣。警告过他说撒旦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你们要警醒，对不对？那么这些警告都有，但是他们 胜过罪没有？
没有。
所以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罪不单打倒了没有得救的犹大，而且罪也打倒了已经得救的彼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我希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要犯彼得同样的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看，咦，彼得三次不认主，咦，这彼得太骄傲了。如果彼得不骄傲的话，就不会三次不认主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你，你就不会三次不认主。说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不是跟彼得前面讲的话如出一辙吗？主耶稣基督讲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彼得怎么讲啊？彼得说，别人跌倒我管不着，我没办法，但我彼得我不会，我会为你死。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基督徒讲彼得的三次不认主还是彼得的说法。你彼得就是骄傲，主都批评过了就是不听啊，听了就不至于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我是听上帝批评的人，所以我就不会三次不认主。你有没有发现跟彼得一模一样？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只要不用这种思路，骄傲的思路去看的话，你认真去看，我们刚才讲彼得跟着主耶稣基督三年半，犹大也看了主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对不对？彼得是一个得救的人，彼得自己上帝也借着他，主耶稣差他出去传福音赶鬼，他做过这些工作没有？做过。然后在罪的试探面前他照样跌倒，你就知道罪多可怕了。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你说如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跑步跑得非常快，我们没一个人能追上他，但是另外一个人来了轻轻松松就把他赢了，那你就知道那个人跑得快还是他跑得快？那个人跑得快。所以你这个时候还要不要有一个虚妄的想法，说咦，你就是没好好跑，如果你好好跑你还能赢他，或者我比你认真锻炼我就能赢他，能不能赢啊？赢不了。你明白我们说彼得其实是不是在使徒当中，在这些圣徒当中其实是非常杰出非常优秀的，是不是非常杰出？弟兄姊妹，然后不，彼得说得上杰出，我更杰出，你看骄傲吧。彼得杰出不杰出？其实彼得很杰出，人家写了两封书信，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放在哪里了？弟兄姊妹，放在圣经里了。你有没有写一个字放圣经里？没有。彼得杰出不杰出呢？比第一次第一个认耶稣是基督的是谁？十二个使徒里面是谁认耶稣是基督？彼得。谁在海面上，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他也在海面上行走的是谁？彼得，是不是？然后你去看这个彼得，其实彼得是很优秀很出色的，但是在罪的试探面前行不行？不行，一下就跌倒。那我说那你就明白罪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罪就很可怕。你一旦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罪是这么可怕，我就不要指望靠我自己能胜过罪。阿们吧。因为你在彼得身上，除非你骄傲到一个地步，但是我们确实很多人这么骄傲，我们认为说我比彼得强，彼得就是骄傲。你会发现彼得就是骄傲，其实说这个话的人比彼得还怎么样？还骄傲。彼得就是骄傲，太骄傲了，所以才会这样。我不像彼得那么骄傲，你看到没有？你没有发现？所以你真正去晓得说罪是这么可怕的时候，罪人，我们这些亚当里面所生的都是罪人，罪的试探，罪对我们的引诱，罪对我们形成的压力都是大的不得了的，你胜不过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和愚昧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能胜过。其实当初始祖亚当夏娃是不是也犯了这个错误？就是犯这个错误，蛇引诱他们说没问题吃吧，然后他们吃了就怎么样？吃的日子就死了，吃的日子就堕落了，吃的日子就跌倒了，对不对？所以你真正看到这点，我们说你就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个神学家奥古斯丁讲，他说最的可怕最可怕的罪是什么，他说就是骄傲，他说骄傲是最可怕的，人一骄傲什么都觉得可以，结果就犯了这样的大罪。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讲，那回到福音，你注意我们说回到福音，你就晓得说其实关于罪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基督徒其实这是受异教之风的影响，这是我们肉体里面自动生发出来的。比如说中国的道教，印度来的佛教，其他的这些宗教讲到关于罪都讲到关于罪，那么大家的观念是说我借着修炼借着一些努力能够致死罪能够胜过罪。佛教就到了一个地步说算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无欲无求，头上烧香疤，然后青灯古佛，我就能够胜过罪。胜得过不？
胜不过。
胜不过。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说，哎，他们胜不过，我靠着耶稣我能胜过， 我就记起圣经上面说了，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什么都能做。其实弟兄姊妹，这种观念对不对呢？这种观念不对。为什么不对？我说我给大家读圣经，让大家去听，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祷告的时候讲过主祷文，马太福音六章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六章关于罪的经文，关于试探的经文怎么说的，大家其实有些人都背上，免我们的债怎么样子啊？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关于罪的祷告，对吧？请问这里面有没有说主加我力量让我胜过罪？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说加我力量使我不再犯罪？不是，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免我的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得更清楚。路加福音怎么说？路加福音关于祷告这一段，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怎么说？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关于试探，我们怎么祷告？主给我力量，让我面对试探的时候踏破试探的网罗，胜过试探的压力，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是踏破试探还是不遇见试探呀？叫我们不遇见试探。你有没有注意到关于我们已经犯的罪，主是不是告诉我们说祷告主，主让我们不再犯罪，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说什么？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其实借着主祷文的教导早就告诉我们，其实整本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彼得是我们圣徒当中最优秀的代表，是亚当的后裔当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但是在罪的试探面前他胜不过。所以主祷文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就试探厉害，罪很厉害，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求主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罪恶，脱离那恶者。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知道罪的可怕的时候，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怎么面对罪，怎么面对试探呢？弟兄姊妹，靠那加我力量的胜过试探，是不是这样子？你看是不是这样子说？不是，而是靠赦免，而是靠主的搭救，是不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还说主啊，主祷文没有教我们说主啊让我们从凶恶当中挣脱出来，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是什么？谁救我们？这里面祷告向谁祷告呢？主祷文向我们的上帝祷告，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主你救我，就承认什么？承认我跑不了，你明白吗？我胜不过。这是圣经上面讲，你说义良弟兄，你这个讲他人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对，灭肉体的威风。我们要把肉体的威风给灭掉。我们太多基督徒以为自己能够胜过罪，而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教导说赦免。就是我们说的路加福音这里讲的更清楚，路加福音十一章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个就是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胜过罪其实靠赦免。我们如果讲胜过罪的话是靠赦免，靠的是什么？哎，我虽然犯罪了，但是我罪得赦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注意弟兄姊妹，亡羊补牢是没有用的。犹大有没有把他卖主的30块钱又还回去？还回去没有？还回去了吧，对不对？犹大甚至自杀了，但是他卖耶稣的罪还算不算是犹大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不是他的？还是。你注意，还是犹大犯的卖主的罪。圣经上面到处都是讲的卖主的犹大。哎，他不是把钱还了吗？还了罪犯了没有？弟兄姊妹，犯了了，你还了没用了。就我们举个例子，你把人杀了给他风光大葬有用没用啊？中国古代不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说一个太子然后把他老爹给杀了，然后篡位，对不对？篡位了以后给他爹举行风光大葬国葬，哎呦，在他爸坟墓前面哀哭啊，难过呀，甚至做噩梦啊，因为他把他爸杀了，做噩梦有用没？我再问你，没有用。亡羊补牢没有用。他说不行，这个太折磨我了，然后我要对全国人民都好一点，对每个人都好，特别对老人家，每人发 一两银子，有用没？我再问弟兄姊妹，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整本圣经，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的使徒信经是非常好的，使徒信经第10句讲的什么？ 我信什么东西啊？我信罪得什么呀？我信罪得赦免，还是我信胜过罪？我信罪得赦免。弟兄姊妹，你的心灵的安息，你的力量的源泉是你的罪给赦了，是不是啊？小子，你的罪赦了，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那个瘫子？大家记得那个瘫子被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不要怕，怎么样？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被赦免了，你这个就是安息的。所以我们胜过罪的方法其实是罪得赦免，是因信称义。但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又会不同意，说：“哎，梁弟兄，我不同意。圣经下面有这样的经文，比如说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找来给大家读，因为有些人就会拿这个经文说：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说你看看这里讲的致死吗？致死身体的恶行，还有一节经文，我读完一起跟大家去讲。但也有些人反对这个罪得赦免的人喜欢引用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你看这明明说的是要致死。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致死自己的肉体？圣经上面有没有答案？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致死自己的肉体？我们读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大家翻开加拉太书第二章结尾，加拉太书第二章结尾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读这节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为什么读这节经文？你注意，其实这节经文就是答案。这节经文就已经讲到了基督徒的死和活。你怎么死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说，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子？同钉十字架。这就是你的死。那我再问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快两千年了，对吧？那两千年前你在不在啊？你不在。加拉太书是谁写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加拉太书是谁写的？作者是谁？保罗还是彼得还是约翰呢？保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是不是使徒？
不是。
保罗怎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哎，对了，你是怎么跟基督同死的呢？就是你借着信，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跟基督一起死了；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活了。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谁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明白吗？所以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怎么活着呢？是因什么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是因信心才活着的。你同样的道理，你怎么死的呢？你是因信耶稣基督才跟耶稣基督死的。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那两节经文，就是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的经文说，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其实这个致死一定是回到用加拉太书这一节经文来解的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活，这叫做与基督同死同活。有些人讲的与基督同死同活，其实纯粹是律法和行为的。他说要与基督同死同活，怎么同死呢？向世界死啊，再也不赚钱了哈、啊；向老婆死啊，爱主过于爱老婆啊；向这个向罪死啊，以后再有罪的试探，我绝不犯罪了。你看彼得那个劲儿来了，是吧？其实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同活？加拉太书这里面讲的太清楚了。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的，我是因信活着，我是因信而死，我因信与基督联合。所以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阿们吧，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他为什么钉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他是不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他是不是成为罪了？
是
不是我的罪都是他的了？
是
我的罪怎么成了他的？ 我的罪怎么成了他的？因为我信，就跟他联合，我跟他一联合的时候，我的罪就算他的。所以我们上次讲，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不吭声沉默，是因为他认罪。认谁的罪啊？是不是认他的罪啊？认谁的罪啊？认我的罪。所以我因信，我的罪就算给基督，因信基督的义就算给我，这叫因信称义，是不是啊？那我是个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罪是怎么致死的呢？罪是因信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的罪给钉死了，你明白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的罪钉死了，不是你钉十字架把罪钉死的，也不是你背十字架的时候钉死的，也不是你拒绝犯罪的时候把罪给钉死的，而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你的罪给钉死了，把你这个罪人给钉死了。你因信与基督联合，基督的死就算成是你的死了，你明白吧？罪的工价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乃是死。所以你是一个罪人，如果没有死的话，罪的问题能解决不？不能解决。那你死能不能死？你一死你就完了呀。所以谁死啊？耶稣死。耶稣是死，怎么算成是我死了呢？因为我信他。对了，我跟耶稣联合，所以致死身体的肉刑，致死肉体，致死你们肉体里面的私欲，都是指的信基督。所以特别是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十三章，我不跟大家自己回去去读，因为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一直讲到的时候经常提的，罗马书第七章是不是讲圣徒的挣扎，是吧？讲圣徒两律相争，哎呀，我所愿意的恶，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哎呀，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七章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八章一节怎么说呢？马上接着八章一节说，原来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怎么样？就不定罪了。哦，保罗能够在两律相争这个困境，这个死循环里面跳出来，是因为明白了一个真理，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而不是说哎呀，我努力努力挣扎，终于做到有一天做到不犯罪了，就从两律相争当中脱离出来。不，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哎呀，原来我是罪得赦免，哎呀，原来我不定罪了，太好了，我不就不两律相争了，你明白？他一回到福音里面他就不两律相争，他一离开福音他就两律相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正去明白这些，都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交给基督了，我们的肉体就致死了，你明白吗？我因信耶稣基督，基督的义就给了我了，所以我就跟基督一起活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谁在活了？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你明白吗？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晓得福音，我们就知道了，你就知道说福音的宝贵就在于说罪的赦免，你就认识，我们说认识罪人和圣徒的时候，你晓得说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地上的圣徒之所以能够跟罪人不一样，不是因为圣徒浑身发光，不是因为圣徒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而是因为圣徒有了罪的赦免的福音，他的罪被赦免了。犹大的罪赦免了没有？犹大是不是只有卖主耶稣的罪没赦免，其他罪都赦了？还是犹大的罪都没得赦免？都没得赦免，因为犹大没信。你明白吗？你只要一信耶稣，一定是全盘赦免，你只要不信，就一个也不赦免。这叫赢者通吃，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赢者通吃，就像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好像赌博的那些人，他赌博然后赢了，就把什么好的都赢过来。我们也是这样，你一信耶稣，耶稣所有的好全都算是你的，你所有的坏都算给谁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一部分算给耶稣，还是全部算给耶稣？还是像天主教讲的那样说，一部分算给耶稣，又算给玛利亚，又算给众圣徒，又算给教皇，是不是这样算？不，全部算给谁啊？全部算给耶稣。所以主耶稣基督喝苦杯的时候是一口饮尽上帝的苦杯，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我要吃这个苦杯，约翰和雅各的妈妈来找主耶稣说，哎呀，我的两个儿子要坐你左边右边，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喝。主耶稣同意没同意？就说你们喝不了，你们喝不了，这个杯只有耶稣一个人喝，把我们的罪全部给喝下去了，所以他成为罪人，他要被钉十字架，同时他要把他的义全部给我们，然后我们成为一个义人。那我能站稳，对罪我能站稳，是靠赦免，根本不是靠我胜过罪。我们刚才讲了，你去思考主导文，免我们的债怎么样？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而不是让我们胜过试探，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而不是让我们打倒凶恶。你明白吗？所以圣徒的安息是在这里，福音的力量是在这里。所以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好了，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就出来了。彼得和犹大有没有参与福音事工？我问弟兄姊妹，参与了，因为都是使徒嘛，对不对？都去赶过鬼，都去医过病，都去传过福音。但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在哪里？彼得是信的，犹大是什么？犹大是不信的。犹大是跟别人讲，自己却不信，可怕不可怕？就是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叫跟别人讲自己倒不信？就是拿一个杯子说大家都口渴，来来来，你喝你喝你喝，大家都喝了，结果到他这儿他没喝，最后渴死了，你知道不？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坐过飞机你就晓得，坐飞机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个安全录像跟你去讲说，如果飞机在空中发生事故的时候，它那个氧气面罩会突一下自动下来，自动下来它特别强调说，如果你旁边有小孩子，带小孩子的家长要先把安全面罩戴自己身上，戴好自己的再帮小孩子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戴自己帮小孩戴，我们经常太高估自己，其实人是非常脆弱，三分钟没有氧气人就昏迷了，三分钟就昏迷掉。你不要以为说，咦，我的肺活量大得很，三分钟我能顶三十分钟，胡扯，一般人三分钟就完蛋了，你就昏迷了。昏迷以后小孩会不会帮大人戴啊？
不会
不会。你们啊，我举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犹大，你说哎呦犹大你这样说我可可怜他，你不用可怜他，犹大是自己拒绝，你明白吗？就是你要领受福音，你得先把氧气面罩自己戴上，戴上以后你传福音给别人。犹大这个人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他参与福音事工他自己不戴，他自己不信耶稣，你明白吗？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十童女的比喻一样，五个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说把你们的油借一点给我，聪明的童女怎么说啊？说不行，借不了，恐怕不够我们用的，你去找卖油的吧。什么意思？我得救的信心不能借给你啊，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犹大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是个罪人，犹大跟着耶稣还灭亡是因为他不接受赦免，你明白吗？他没有接受基督的赦免，没有把自己交给基督。我说你要得救真的很简单，圣经上面讲，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为什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什么呀？到底是是不是求主耶稣啊，我奉你的名求你让我发财然后就得救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求什么呀？到底求主救我，主啊你救我，主啊我要接受你的义，我把我的罪交给你，你会不会灭亡？我再问你们姊妹，我今天讲了这个道，如果你们自己还有点糊涂，说以前不知道自己到底得救不得救，我说你就照着这个说的去祷告，你一定不会得救，哎，你一定不会灭亡。就是你说主啊救我，我愿意把我的罪交给你，求你把你的义给我，把你的救恩给我，你不会灭亡，你明白吗？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同样道理你就知道，犹大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一次？一次都没有，一次都没有。连犹大这次灭亡的时候，你注意他说的话，他有没有说耶稣啊怜悯我吧，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我流了一人的血了，我不要这个钱了，然后上吊自杀了，可怕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认识罪，你知道罪多么可怕，罪既然如此可怕，连我们当中最出色的彼得也被罪打倒了，是吧？你就晓得说只有罪得赦免的福音能够成为我的安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基督徒在这点上面真的很困惑，有些是诚实的困惑，有些只是形式化的把不想这个事情。你看行为来讲的话，犹大悔改了没有啊？看行为，犹大后悔不后悔？我问弟兄姊妹，悔的肠子都青了，真的。你说实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彼得后悔出去痛哭流眼泪，对吧？犹大呢？犹大上吊，而且圣经上面讲说肠子都流出来了。你是流眼泪，他是流肠子，看起来哪个行为好像更懊悔啊？好像犹大更懊悔一点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悔改？你有没有注意？有些人讲真悔改假悔改，说真悔改那就是痛彻的恨罪，罪越大痛恨越大。那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彼得很可能是假的，犹大可能是真的，因为人家悔到一个地步把自己都勒死了，还能再狠吗？还能再痛吗？痛不了了，因为把自己都吊死了。所以什么是真悔改？丁子们有没有想过？ 什么是真悔改？其实犹大的悔改是什么？犹大因为他没信福音，所以我们说犹大的悔改是离开福音的悔改。离开福音的悔改其实都是道德主义的悔改。道德主义的悔改，按照使徒保罗讲的，就是让人死的悔改。我们读这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大家找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这是讲的得救的悔改，对不对？后面说，但世俗的忧愁是什么呢？
叫人死。
你注意，犹大死了没？
死了。
犹大忧愁不？忧愁。所以你去看，我们说真假悔改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说有些人讲，知识上面要怎样怎样子，情感上面要怎样怎样，说理性上面要认同罪是可怕的，要认同真理，情感上面要恨罪，意志上面要回转。我说哲学家那套又来了。其实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什么知识、情感、意志这些？没有。其实回到圣经，你如果那样去区分，根本分不清真假悔改。阿们吧，弟兄姊妹。犹大懊悔不？还钱了没？还了吧？吊死自己没有？恨不恨这件事情？恨不恨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弟兄姊妹，真正的悔改，我们说你回到圣经你就晓得，说真正的悔改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在罪得赦免的福音上面。而离开福音的悔改都是杀人的道德主义。我再讲一遍，真正的悔改一定是在罪得赦免的福音的基础上面，而离开福音的悔改都是杀人的道德主义。道德主义都是杀人的，我跟你讲，真的。我今天这个在网上看新闻的时候讲了一个，大家如果最近看新闻就晓得了，说就是我们河南鹤壁有一个妈妈，自己的有一个女孩子十三岁，是不是？还说说十三岁，是要学习成绩不好，跟同学借了，拿了同学的钱还是怎么样？结果他妈妈把他打死了，大家知道吧？然后我看了那个网上的那个新闻报道，就有一个这个新闻播音员在那儿义愤填膺呢，说这个妈妈太可恶了。当然这件事情我们听了也很悲痛，对不对？但是其实这种道德主义，我说这个播音员表现出来道德主义，其实几乎要把这个孩子的妈妈也杀死，同意吧？
是，
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这个孩子叫你给打死了，你该死，你知道吗？犹大为什么自杀？我卖了耶稣了，耶稣被定罪了，耶稣要死，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也死吧。你注意，道德主义的悔改就是这么可怕的，非死不可。但是福音里面的悔改是不是这样子？再讲彼得悔改是怎么悔改的，彼得就出去哭了，对吧？哎，你有没有发现三天之后彼得怎么样子？彼得是不是哭了三天？我再问你，不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天彼得去坟墓没？去了没有？去了。他跟约翰两个一起跑，约翰跑得快，因为约翰年轻，彼得跑得慢。但是约翰跑到墓门口的时候很尊重彼得，他没先进去，他等在墓门口等着彼得跑过来。彼得跑到坟墓门口，他先进去看，一看，咦，只剩头巾了，只剩裹尸布了，耶稣不见了。彼得和约翰两个人稀奇就回来了。哎，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有没有说彼得哭着在那儿跑，哭着在那儿跑，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啊。所以彼得是真悔改还是假悔改啊？
真悔改。
真悔改。所以你去看彼得的悔改恰恰不是道德主义。按照道德主义的话，包括天主教就有这种传说，天主教那些，因为天主教道德主义很厉害的，说彼得这个圣徒啊，以后每一次听见鸡叫彼得就流眼泪，所以彼得脸上有两道泪痕。说了彼得，因为彼得后来活了几十年你知道吧，一听见鸡叫就哭，那彼得不成了神经病了吗？你知道不？还能传福音不？你正传着福音，正讲得到，那边的公鸡咯咯咯一叫就哭起来了，那算啥人呢？你说这是不是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就是要杀人，说你做了这么大的坏事你就该死。但是福音的悔改是不是让我们死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什么？就生出不能懊悔的后悔来，以致什么呀？以致得救。所以彼得没哭成那个样子， 才是正常的。你发现没有，彼得后来我再讲哈，弟兄姊妹你注意，彼得后来五旬节的时候是谁站起来讲道的？咋不是约翰讲的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彼得被道德主义的控告给控告倒的话，他敢站起来讲道不？我是卖主的，我虽然是在大家当中比较年长的，但是我是最糟糕，那天晚上就是我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三次不认主了。哎呀，想起来我就真心如刀绞，我还能讲道不？讲不成了。但彼得那天起来讲了没有？而且一讲多少人悔改啊？3000人悔改。彼得没道德主义，你明白吗？为什么？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我们说真正的悔改一定是罪得赦免的福音带出来的，只有罪得赦免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才能带出真悔改来，这是真的。除了在福音里面的悔改，其他的悔改都是没用的。道德主义的悔改特别可怕，我们刚才讲在福音里面的悔改会带出什么呢？在福音里面的悔改根本不在于你流多少眼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根本不在乎你多么痛苦，是吧？犹大从痛苦的表现来讲的话，犹大痛苦还是彼得痛苦？我再问弟兄姊妹，从表现来讲是犹大痛苦还是彼得痛苦？犹大痛苦，很明显嘛，人家都上吊了，肠子都流出来，你彼得才流点眼泪。但是犹大是假悔改，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悔改一定是圣灵引导我们转向基督，看赦罪的基督。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真正的悔改就是把我的罪交给谁？把我的罪交给耶稣，同时呢把耶稣基督的义接收过来。你没有这个都是假悔改。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没有说把你的罪交给耶稣，你的悔改都是假悔改，没用的。哎呀，做错事了，做错事了。我们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呀，原来哎呀跟人借过钱，那个时候有点心不好，把人钱借了没还，现在想还还不成了，找不着这个人了，哎呀，我这个纠结啊。你说他这个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再问你，我这还不上了，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心如刀绞，觉也睡不成。我不再问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悔改还是假悔改？这是假的。真正的悔改就是把我的罪交给耶稣。是我欠钱，是我讲假话，是我淫乱，是我撒谎，但是这些罪给谁了？弟兄，给耶稣了，耶稣为我定十字架。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是把我的罪带给耶稣，说耶稣吧，主耶稣啊，你为我死了，就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一切的罪都交给你了，我的嫉妒，我的苦毒，我的恼恨，是不是我所做错的一切的事情我都交给你，这个叫真悔改。这个悔改就对了，因为你找着耶稣了。真正的悔改不是在看自己，看谁啊弟兄姊妹？看耶稣，说哎呀，我看自己满身罪污，我一看我的满身罪污，马上我要转移视线，转到哪里去？转耶稣。哎呀，我满身的罪污都给了耶稣。所以主耶稣死那天呢，浑身都是血。为什么浑身都是血？因为为了把我满身的罪都洗干净，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悔改一定是转向耶稣。当你转向耶稣，当你有了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的悔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生出真正的悔改。我跟你讲真悔改和假悔改的区别。真正的悔改，因为你已经把罪都交给耶稣了，你就安息了，你就平安了，阿们吧。因为全部交给耶稣了。假悔改没平安的，安息不了的。就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说因为我欠钱，我要还，其实还有用没？我再问弟兄姊妹，犹大钱还了没？
还了。
你如果原来存心骗别人的钱，骗了10000块钱，假设也不说，或者不骗10000，假设你骗了1000块钱，你现在把那1000块钱还给这个人，罪解决了没有？我再问，没有。因为当初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欺骗的问题，已经骗过他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有时候急了就说算了，我骗他一次，让他也骗我一次，这样子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我骗了他300，让他骗我30000，啊，人其实经常是用这种解决方法的，真的是不是？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恨我一尺，我恨你一丈。不行不行，不能恨你一丈啊！我原来恨过你，现在你多多的恨我，我良心就安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叫冤冤相报，怎么样子啊？何时了啊？真正的悔改是罪交给耶稣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才真正做到赦免别人。因为我的罪都交给耶稣了，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了，那我还恨别人干什么呢？我还记恨别人做什么呢？ 对不对？这些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我说真正的悔改有安息，道德主义的悔改没安息，他就算把钱都还完了他也安息不了，对吧？而且真正的悔改有什么呢？有喜乐，有感恩，同意吧？哎呀，因为我一想所有的罪都交给耶稣了，我是个义人，我一信耶稣天堂是我的。哎呀，我对耶稣认识不够怎么办？认识不够影不影响你得到天堂？我再问你，认识影响不影响？我再举这个例子，谁知道我杯子里面有多少水？我再问你，怎么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杯子里有多少个水分子？不知道。但是这杯水你喝了能不能解渴？能解渴，是吧？我对耶稣认识不太清楚，但我信了耶稣，我把它喝下去没有？主耶稣说我是活水的江河，我是生命的水，对不对？你们喝这个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但喝我这个水呢，永远不渴。你对耶稣认识不够没关系，你只要信了耶稣，天国一定永远是你的。所以你想到这些你就喜乐不喜乐啊？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喜乐。所以你，我就刚才讲了为什么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可以站起来向三千人讲道啊？喜乐不喜乐？我再问大家，彼得那时候喜乐不喜乐？喜乐，因为看见耶稣复活了，看见耶稣升天了，然后照着主耶稣说的又等了40天，就到五旬节，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然后他知道哇，是再过不用多长时间我去见耶稣了，是吧？我就进天堂了。高兴不高兴弟兄姊妹？高兴。所以彼得哪里会被道德主义控告倒的？讲福音都讲不及，我哪有时间去懊悔？我哪有时间去捶胸顿足的？我也哪有时间趴在地上起不来啊？我哪有时间听见鸡叫就流眼泪啊？是不是啊？我都没时间听鸡叫，我就听哪儿主怎么呼召我，让我去哪儿传福音，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在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的悔改，就给人带来喜乐，带来感恩。而且在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的悔改还带来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盼望和更新。你在福音里面悔改的人有盼望没？我信了耶稣有盼望没有？
有。
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人眼怎么样子啊？未曾看过，人心怎么样？未曾想过的。太好了，都是我的，天国的基业是我的。我在地上就算是一个不识字儿的人，我在地上被人瞧不起，像拉萨路一样是个乞丐，然后身上生疮没钱看，只能狗来舔，但是天国是不是我的？是。哎呀，我一想起这些高兴不高兴啊？高兴。有盼望没有？有。但是道德主义的悔改有没有？没有。我刚才讲的，我们真的，我是亲眼见到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然后哎呀欠了别人钱，一讲他欠别人钱，他整个心情就低落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他交不给耶稣，他这个罪没交给耶稣，他喜乐的起来不？哎呀，我又伤害别人了，我想来我伤害的人。我就说我再给你讲更彻底一点，我希望大家更明白。有些人老是想报恩，好了，如果有一个人被你伤害，最后而且这个人呢，而且这个人没信耶稣下地狱了，你还有机会报恩不？
没有机会了。
没有，他你信耶稣你在天堂啊，那咋办呢？哎呦，那我到天堂的时候，我从天堂上面扔几个面包下去让他吃吃，行不行？能不能扔面包下去？我再问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里面，那财主说，哎呀，我主亚伯拉罕呐，叫拉萨路下来找两滴凉水给我蘸蘸嘴唇呐。亚伯拉罕同意了没有？亚伯拉罕说没办法，我们之间有深渊限定，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我也不能到你那儿来去，拉萨路也不能去你那里。哦，这样子我怎么报恩呢？我怎么补偿啊？还要不要补偿？我再问弟兄姊妹，不需要，因为都交给谁啊？都交给耶稣。哦，梁弟兄，我听懂了，我欠别人钱以后再也不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你能还你就还，但是你还不了，你也不必太控告，你明白吗？就我刚才讲的，如果这个人你找不着了，如果你经济能力你根本不行，你破产了，你还不起这个钱了，那你要不要整天以泪洗脸呢？要不要整天捶胸顿足把头都磕破了？不用，因为一切的罪在基督里都赦免了，所以我有盼望，所以我有更新。因为福音应许我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旧事已过怎么样子啊？一切都成了新的，我每天都是个新人，外体虽然一天天朽坏，内心却怎么样？一天怎么样？新似一天。这就是福音给我应许的，你明白吗？这才叫真悔改。所以犹大有没有真悔改啊？没有。所以你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悔改才会是真悔改。但是我再问，我就稍微再展开一点，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犯错误。真信徒会不会假悔改？
会。
我再说，真信徒会不会假悔改？会。所以你不能因为有人假悔改你就说他没信，同意吧？同意不同意弟兄们？真信徒有没有假悔改？会的。我给你讲一个真信徒假悔改的故事，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然后我不是讲我们身边，我讲圣经上面的以利亚。以利亚被耶洗别给吓着了，大家同意吧？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厉害吧，一下把加这个巴利的先知都打败了，然后月下下来了，结果耶洗别一句话，耶洗别的心理学可厉害啊，一句话把以利亚给吓住了，对不对？耶洗别说，如果明天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面，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结果以利亚干啥了，弟兄姊妹？以利亚吓跑了，对吧？猛跑，一开始还跟着仆人，以利亚是长跑冠军呢，跑得可厉害，跑跟仆人说，你别跟着我了，我自己跑，你回家吧。他自己跑到一个地方，罗藤木下面，大家记不记得？跑到罗藤树下面，彼得这个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悔改了，悔改什么呢？上帝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把我的命取吧。以利亚那个时候得救了没？我问弟兄姊妹，这个悔改是真悔改还是假悔改？我再问你，先问这个问题。以利亚在罗藤木下面说：“主啊，把我的命取吧，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是真悔改还是假悔改？假悔改吗？没有罪得赦免，你知道？他就懊丧的一塌糊涂，觉得自己没用了，太糟糕了，我被这个女人吓住了，我完了，我没有用了，上帝，你用不了我了，你把我命取了吧。以利亚得救没？我问你们，
得救了。
所以你能不能根据别人的行为倒推人家得救不得救？假悔改。我今天听了这篇道，我可明白了。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才是真悔改，我看你的悔改是假悔改，所以你没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丁子？不能啊，我们经常用倒推法害了自己害别人，你不能用倒推法。因为但是我再问，不信的人有没有真悔改？不信的人有没有可能有真悔改？啊，真悔改啊，我讲的不信的人有没有在福音里面的悔改啊？没有，肯定没有嘛，他没有真悔改，对不对？他没有罪得赦免的悔改。但是真信徒会有假悔改，同意吧？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其实就表现来讲的话，跟不信的人，不信人身上有啥我们身上都有。但是我们有一样是不信的人没有的，有啥呢？我们有得救的什么东西啊？得救的信心，得救的确据，是不是啊？他们不信，我信，区别在这里，你要明白，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晓得，真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根据别人悔改的行为来判断别人说他不得救。哎，但如果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表现出来说，我把我的罪交给耶稣，我要接受耶稣的义，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说，弟兄，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得救不得救，要不要这样说？说我很谦卑的哈，我这个人很严谨的，我可不敢说你得救不得，能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其实叫没信心。他都说了我信耶稣，我把我的罪交给耶稣，我把耶稣的义接受过来，你这时候该说什么？说弟兄，天堂一定是你的，你这个悔改主一定接受，将来咱在天上继续喝茶，是不是啊？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注意保罗就曾经在他书信里面讲，谁谁谁他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那个时候看那个经文觉得，咦，保罗这太大胆了，居然说谁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后来想想又一想，哎呀，人家是使徒嘛，去过天上看过奥秘，估计是见过生命册，是这样子判断的吗？不是。保罗说谁谁谁我忘记名字了，他说这两个人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是因为保罗是就是我们说他凭信心的，这个人信靠耶稣，这个人说了把他的生命交给基督，把他的罪交给基督，把基督的义接受过来，所以我就说这个人是得救，生命册上有他的名字，这是我的信心，明白吧？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关于对这个福音里面的认识，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思想是什么呢？认识行为和信心，行为和得救之间的关系，行为和得救的信心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仅仅从行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不出来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同意吧？彼得和犹大在行为上面其实是类似的，犯的罪类似不？都是用嘴唇卖了嘴，对吧？都是用嘴唇卖了主，然后在行为上面都后悔的一塌糊涂，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就讲说，第一个你需要知道的，行为能不能救人？行为不能救人，因为犹大把自己都吊死了，能不能得救？你的行为再好一万倍，也不能救你，阿们吧。但同样道理，我再问大家，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恶行，这是罪，对吧？这是罪啊， 这是罪，你不能说彼得不是犯罪。你说，彼得只是软弱，彼得是不是犯罪啊？讲假话没？讲了吗？所以彼得的行为会不会导致彼得灭亡？为什么彼得不灭亡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信了耶稣，他的罪交给谁了？交给耶稣了，耶稣的义交给他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马丁路德总结的说，其实我们的得救跟行为没关系。阿们吧。你的行为再好也不能救你，你的行为再糟也不能让你灭亡。只要你信了耶稣，你的得救与不得救只跟你的信有关，跟你的行为没关系。同意吧，弟兄姊妹？恶行，一个基督徒作恶会不会导致他灭亡？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圣灵也提醒过他了，然后他犯了奸淫杀了人，会不会导致他灭亡？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因为他的罪交给耶稣了。赦了没有？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谁啊？大卫。大卫是不是明知故犯？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是不是自己吃了毒品，然后糊里糊涂犯的奸淫？大卫杀乌利亚，是不是不小心写错信了，然后把乌利亚给杀了？是故意的。大卫得救不得救？他是不是故意犯罪？大卫是不是故意犯罪？是。但是不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种故意犯罪？不是。那种的故意犯罪指的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生之久持续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大卫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他犯的罪再大，耶稣的血都洗净。阿们吧。耶稣的血有没有什么罪？耶稣的血说不行，这罪太严重了，洗不净。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会不会？你看我们现在都用那些洗洁精，是吧？有一些洗洁精，然后洗东西，然后说，普通那个洗洁精啊，洗那个抽油烟机能洗净不？不能，得用特制的。特制有时候还洗不净，对不对？有没有说我们的罪呀，那深入骨髓啊，那太可怕了？有些罪，耶稣血也没办法。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没有。如果说有，只有一个什么？拒绝福音，一生之久拒绝福音，持续一生不信耶稣。施恩的圣灵怎么跟他讲基督，他都不信。这个罪不得赦免，为什么？因为他拒绝赦免，你明白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首先你要认识到行为根本不能让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阿们吧。我们得救之人行为不好，能不能导致我灭亡？不会。但是行为不好，好不好啊？你应该做一个好行为的人。我反对反对，梁弟兄，我又想起来了，你这个讲的不合乎圣经。我想来雅各书了，新约的雅各书，雅各在第二章讲的很清楚，说信心因为行为才得成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是吧？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这是圣经上面讲的。那这个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说你要去看雅各书的时候，其实雅各书，我说你不要用律法去看，你要用去福音去看的时候，雅各书给你的也是安慰、激励和提醒。怎么叫安慰、激励和提醒呢？其实雅各书里面告诉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若信耶稣，你的信从哪里来？是上帝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上帝来的。你若信耶稣，上帝给你得救的信心，会不会不给你恩典让你生命改变？不会。所以雅各书所讲的其实是给我们，首先是一个应许，你明白吗？我有得救的信心，我必有善行，主会加恩典给我，因为我立志行善，都是谁在我里面运行啊？都是圣灵，都是上帝在我里面运行的结果。他有没有提醒？有提醒。提醒为什么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还是为了盘剥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行善是为了盘剥我们，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你知道吧？因为你是作恶得益处呢，还是行善得益处？会不会有人说我作恶，别想我撒谎的时候帮一下骗了20000块，我不撒谎的时候吧，20000块拿不到手，是不是这样算的？弟兄姊妹，不是。你不撒谎的时候你得益，撒谎了你受亏损。阿们吧。所以雅各书里面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而且雅各书里面讲的说，雅各说人是因行为称义，这个行为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称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说我们要被人称我们为义，你必须有好行为。阿们吧。你说你信了耶稣，我能不能看到你的心呢？弟兄姊妹，我在这儿，你们在这里，你们能不能看见我的心？我看那种，我看见你的信心发着光啊，七色的光，有用啊！我说弟兄姊妹，我现在天眼开了啊！我看这个姊妹的信心非常大，哇，不得了，不得了！哎呀，红海都能分开啊！这个 太厉害了，这是不是扯谎了？我跟你讲，这是不是扯淡呢？这都胡扯，你知道吗？所以，但是我怎么能看见你有得救的信心呢？我借着什么呢？我借着你的行为，我借着你说的，你说我信耶稣，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我说我你嘴上说的，然后行为上面，我看你这个人祷告，你这个人读经，你这个人想方设法的愿爱主，愿爱灵魂。哎呀，我说比这个保罗就是这样讲说，谁谁谁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他们表达他们的信，他们的行为显明他们有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这样子我才能评论说你是个义人。阿们吧，你懂吗？所以雅各书里面讲的称义是指人称我们为义，而罗马书讲的称义指的是什么？是指的神称我们为义。神需不需要借着我们的行为才知道我们的心？神需不需要借着我们的行为才知道我们的心？不需要。神晓得万事，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你只要信，你在上帝面前你靠着耶稣基督，而你在人面前你要让人知道，人不知道你怎么信耶稣，人只知道你行得怎么样。所以你行得好，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让上帝得荣耀。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啊，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种子到底有没有生命力，你怎么判断？你说我拿着 X 光机咔咔咔一扫，对啦，不是用 X 光机扫，是你把它种到地里，浇了水，等着慢慢哎芽长出来的，活的是吧？长不出来芽，可能是塑料做的，是假的，你明白吗？所以信心和行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真信心一定会生出行为来，生出善行来。所以雅各书在讲这个，说你整天说你有生命，但是我见不着啊，你这个让人担心呐、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去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晓得说这个种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种子，能够使我们长出来，一定能长出来的。这个时候我得了一个安息。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你要看雅各书里面讲的行为的话，你记得其实主耶稣基督也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阿们吧，弟兄姊妹。这里面在讲什么？这里面是不是纯粹在讲行为？他说你们的义，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得着基督的义。阿们吧。法利赛人有的是什么义？是他们自己的义还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好还是自己的义好？
基督的义，
当然基督的义好。所以我们的义胜过法利赛人没有？胜过了。其实讲到行为，我们也胜过法利赛人。你如果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的话，你做好事不为得救和做好事为得救，哪个行为更好？我再问你，做好事为了我帮助这位姊妹，哎呀，因为上帝跟我约好了，我要做一百件好事我才能得救，所以我帮他再帮他再帮他，帮过一百件我得救。那你这个时候帮别人的动机其实自私不自私？不是。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得救了，我做好事还用不用自私？
不用。
所以到底哪一个更好？所以法利赛人的好行为好，还是我们已经有得救确据的人的好行为好？我们好。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行为，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善行。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我讲因信称义绝不反对大家行善，相反我们鼓励大家要行善，但是我绝对反对你想靠行为到上帝面前讨上帝喜欢。你到上帝面前要讨上帝喜欢，只有靠一个人，靠谁？靠耶稣。你怎么靠耶稣？因信就联合于基督，上帝就喜欢你。你得救绝对不能靠行为，阿们吧。但是得救的人要有好行为，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人只能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所以我要让人看到我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的天上的父。而且我一想到天国是我的，我早就得救了，那我愿不愿意做好行为荣耀上帝啊？愿意。我如果想到我还不一定得救，是不是容易破罐子破摔？我再问你，是不是？其实一个人没有得救确据是特别容易破罐子破摔。哎呀，也许今生努力了一辈子，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乐子也不敢想，结果最后还是下地狱了，想想就亏啊，算了吧，不做好人了，是吧？但是不做好人一想想，哎呦，说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祸是不灭的，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去做好事吧。纠结不纠结？你说这好不好啊？不好。 但是当你知道说天国一定是我的，耶稣爱我，上帝爱我，我要跟爱我的耶稣永永远远在一起。耶稣爱我，如果我下地狱的话，耶稣痛苦不痛苦？我问弟兄姊妹，耶稣爱我，结果我下地狱了，耶稣痛苦不？而圣经上面说天国里面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哀愁，阿们吧。耶稣爱我，我下地狱了，其实那耶稣的眼泪都在天国里面流不完呢，同意吧？所以耶稣爱我，我会不会下地狱？
不会。
我怎么知道耶稣爱我？因为我信了耶稣。如果他不爱我，我不会信的，你明白吗？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好了。那另外我再讲一点，我希望大家知道，我说你要知道善行是福音结出来的果子，我们讲的好，真正的善行，对不对？那我们刚才举那个比例说，举那个例子说种子发芽的比喻，如果种子没发芽，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假种子？能不能？
不能。
不能，因为你把种子种在地里，是不是马上就发芽？有些发得快，有些发得慢。现在正好是冬天，你试试种下去有没有那么快啊？没有，而且有些发得很慢，对不对？所以你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还是你总要省察别人有信心没有？你省察你自己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啊很糟糕？你若领受，越领受福音的基督徒其实越可爱，越不领受福音的基督徒，越律法的基督徒越不可爱。因为越律法的基督徒越想审判别人，你知道吧？姊妹，我看你我就很担心你没得救啊。你有没有发现好多人是这样子的，非常可怕，对不对？经常是这样子的，老是想审判别人。这个弟兄，哎呀，你这个样式不像是基督徒啊。我这个虽然我不能说你没有重生，但是好，这个但是他没心了。你说这可恶不可恶啊？圣经上面许不许我们这样做？不许。圣经上面说谁给你权柄论断弟兄啊？你知不知道论断弟兄、批评弟兄就是论断律法？谁是做审判官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我们的上帝，我们有资格做审判官没有？没有。所以你不要老，我们很喜欢用倒推法，很喜欢审判别人，糟糕，这个习惯太坏了。你如果在福音里面的话，你就不审判别人，你会省察自己，省察自己发现自己软弱怎么办呢？你就找耶稣。你发现别人软弱了该怎么办呢？帮助他，扶持他，像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要帮助他，给他抬到谁面前去？对不对？抬到耶稣。你看这个姊妹软弱，那个弟兄软弱，你要跟他讲谁啊？跟他讲摩西还是讲耶稣啊？对吧？要跟他讲耶稣。耶稣爱你，耶稣有赦罪之恩。姊妹放心，一切的罪都能赦免。哎呀，有些事情担心，圣经上面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应许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放心吧，什么事情都在上帝掌管之下，别担心，努力，是不是啊？靠着主安息，你应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看，所以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你就晓得我们讲的这三点。一个，你认识罪人和圣徒，你知道罪多么可怕，对不对？一个，那我们只能靠罪得赦免的福音。一个，你要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在哪里的悔改？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见。更确切的要讲说，悔改一定要抓住罪得赦免。阿们吧。
阿们。
一定要有罪得赦免，没有罪得赦免就是假悔改。你忘记自己罪得赦免就是假悔改。真信徒会不会假悔改？会。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多多的真悔改，我们就安息，就喜乐，就感恩，就有盼望，就有更新的应许，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不能救我们，坏行为也不能让我们灭亡，只要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救。但我们要有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啊？那最后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去判断，判断你自己，别判断别人。我是犹大呢，我还是彼得呢？是不是啊？我是犹大还是彼得呢？我像彼得还是像犹大呢？怎么判断弟兄姊妹？根据什么？根据什么判断？根据行为是吧？根据福音。然后我这里呢，我自己这里应该根据什么判断？根据信，是不是啊？根据信心。彼得和犹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信。
一个信，一个怎么？一个不信。所以你信了耶稣没有？什么是信？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信就是把我的罪交给他，把他的义接受过来。所以我就问你，你有没有把你的罪交给耶稣？你愿意不愿意义交给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基督的义？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恩友？我们从心里面这样说， 那我们将来在天上还会坐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就可以得力量。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做卖主的犹大，就是我们不是说仅仅讲行为，而是信心，让我不要像犹大那样子不信你，而是我们每个人像我们弟兄姊妹刚才表达的那样子，我们都愿意信你，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我们都愿意接收你的义，都愿意把自己的罪，把自己的过犯，把自己的艰难，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重担都交给你。主，祈求你就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安息，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天国的确据，我们就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确据，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就知道自己有你丰盛恩典的确据。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好行为，是真真正正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已经得救之人那种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让我们都有真正的悔改，就是在你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的悔改，不是道德主义的，不是自我控诉的，不是那种忧愁致死的，而是知道你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有喜乐，就有感恩，就有生命的悔改。求主加恩赐福所有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赐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是这样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就欢欢喜喜，就大有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
们。
阿们。